救主，救主，请听我祷告。若有旁人蒙主选召，莫把我弃掉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主啊，救主，救主，请听我祷告。若有旁人蒙主选召，莫把我弃掉。主啊，今晚这里聚集了很多人，每个人心中的祷告我相信都是一样的。主啊，请降临这里，降临到我这儿，降临到我的路上，对我说话。主啊，我需要听你的声音，我想要听到一个答案。父啊，我祈求你如此行，无论是直接借着圣灵，还是直接通过你的道，通过受膏的讲道。神啊，让他今晚被膏抹，我们完全的依靠你。肉身的膀臂必定失败，所以我们不依靠血肉，我们全心信靠圣灵的工作。我祈求让神的气息孕育在众人身上，我祈求愿一切的邪恶势力都被击败。神呢，就在聚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感觉到一种奇妙荣耀的氛围。我现在祈求愿你的名被高举，得荣耀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，愿他的名得赞美。我们要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，在你们翻页的时候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分享，就是坦桑尼亚来的 Zephaniah Peters 已经拿到了签证，为此感恩。如果这个弟兄不在这里，那就不对了。他说他称这里是他的第二个家，我们很高兴他有这样的感觉。阿们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，我们要读两节的经文，十二节和第十三节。因为那夜我要走遍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兽，都击打了，又要向埃及一切的神施行审判。我是耶和华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着血就越过你们去。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。愿神今晚祝福他的道给我们，你们请坐。在周日，上个周日，我讲到进入至圣所，进入他的安息。神说到我的安息，但我现在只想特别强调一件事，就一会儿，就是这句话使徒保罗所说的，这样看来既有得以进入安息的人。我想让你们注意，实际上进入是一个动态的词。今晚我想讲的是涂上记号，涂上也是一个动词，为下个主日做准备。若主愿意，下个主日我想讲不顾一切，同样也是一个行为的词。如果你在不顾一切的状态中，你会有所行动，这一切是连在一起的，这些主题是相互有关的。因此这些的动词，进入他的安息，涂上记号，以及努力从正门挤进去，在不顾一切的时候全心的寻求他，在绝望的时候，这些都是互相关联的。伯拉弟兄讲了记号这篇信息，而下一场聚会讲的就是不顾一切。因为我们刚刚读的经文，我要走遍埃及地， 那夜，把他直接带到了那个时刻。我要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兽，都击打了，又要向埃及一切的神施行审判。我是耶和华。这血要在你们住的房屋上做记号。我们有年轻人有过，今晚在座大多数人一定还记得那次营会，那次的表演。表演的时候是有一个希伯来的人家，他们其实对先知摩西所说的话并不十分的热心。那个做父亲的有一个职位，为埃及人工作，他处在领袖、督工和百姓之间，所以他有一个挺不错的职位，他的生活相当的轻松，因此他无法像隔壁家那样严肃地对待这事儿。隔壁家庭很重视，那个儿子在问父亲，我们是否已经涂上了，你知道是否已经把血抹在门柱上了，门楣上了，他对此非常的关心。父亲说，我们正照神的先知所说的去做，我们完全按照他说的去做，一丝儿都不差。于是他们休息了，而死亡临到了另一户人家，虽然他们是希伯来人，这是非常非常显著的、严肃的、很庄重的时刻。那个只是一场表演，但它真实的程度丝毫不减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即使我们只读了这两节经文，这两节经文实际上牵涉到了成千上万的人和家庭，使整个的民族都跪拜。那只是一个简单的涂上了血的行为，但它是一个必须完成的动作呀。你知道我每周都会思考很多的事情，随着一个月过去，一年一年的流逝，我看到这个信息在人们的生命中产生的影响，然后我又看到其他人并没有真正的重视它起来。有些事情被传讲了，神的先知非常清楚地说过的那些事情，你甚至不需要特别的启示，他讲得非常清楚，非常的直白。然后你会看到，你知道，我想我们都有这种倾向，有时只是随意的应付啊，是的，我知道，我应该改变，我应该做，我应该纠正，诸如此类。我会说，时间已经太迟了，我们不能再随意的对待它了。时间已经很迟了。我认为我们必须不仅仅是听到的人，我们需要做行道的人，行动才是神想要的。因此在这篇信息不顾一切里，你可能想要从现在到周日之间读一读，听一听。我也希望我能若主愿意在主日的讲道中做较为广泛的讲解，但在不顾一切里，伯拉罕弟兄回顾了才讲过的记号信息，就是他在前一次聚会讲的那篇信息。他说，今天早上的信息对我来说就是记号的信息，对我来说是我整个事工的高点。你知道，说的是1963年9月，时间迟了，他只剩下64年、65年的事工了，所以这是他事工的尾声。所以他说，这是我整个事工的高点，是我整个事工的高点。他说了两次，他进一步的说，那许多人不知道记号是什么。我想这里也许有很多人也并不完全清楚，他们知道当时的血是做什么用的，但我们不是3-4年前的人，我们是在今天。那么现在的记号是什么？当然伯拉罕弟兄告诉我们，记号在今天，圣灵就是记号。但你知道，对许多人来说它只是一个句子，我们想要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。我希望你能够理解，我认为我们需要在这 周三的晚上花点安静的时间来思考它。我不会像讲道那样去讲，但我想打下一些根基。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，也许正如伯拉罕弟兄所说的，不知道记号是什么，说的是今天，我们必须得有记号，这是绝对必要的。但我们还是要讲，虽然不是每个人，不是这里的每个人都涂上了，我相信他会被涂上的，但我要专注在这个词上涂上记号，非常非常的专注在上面。虽然你知道我们讲福音，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得救，但我们仍然讲福音，因为它是为某个人的。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医治，但我们仍然讲医治。我们讲信心，即使不是每个人都有信心，但我们依然讲，因为信心是从听来的，听神的道，所以我们仍然要传讲，我们仍然传讲救恩，仍然传讲记号。阿们。因为总得有人抓住他。那记号的时间最确定的是指向了祭物，我们明白这一点。记号的时间确实是指向耶稣基督在哥哥他的舍命，但他也指向这个时代。我认为对我们来说现在更重要的，当然不是说比哥哥他还重要，哥哥他是赎价的付出，但现在是赎回，赎回，那赎价所买来的，现在是认领的时候，是赎回认领的时候。但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讲的是人子的显现，对犹太人来说那是他们的晚上时分，之后他们就进入了黑暗，至今已经有2000年了，那是犹太人的晚上时分。而现在是外邦人的晚上。在记号信息中我要打下这个根基，先知说羊羔在晚上被杀，在被预备了14天之后，然后羊羔被杀，血被涂上。我希望你们在我们讲解涂上这个词时特别注意，因为我相信也许你今晚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，这会成为你的祝福。也有很多扎实的教导，我们可以拿过来真正的把它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血是在晚上涂上的，他说你们明白了吗？记号直到晚上才出现，现在就是晚上，我们知道这点，这是我们所生活时代的晚上，这是教会的晚上。他说这是我的晚上，这是我信息的晚上。他说我很快会死，我将离开，我要在福音的晚上时分离开。所以记号，也就是逾越节，对那些人来说是关键时刻。如果那时对他们是关键时刻，对我们来说难道就不关键了吗？我要说不，也许对我们来说比对他们还关键。所以我们不是仅在星期三的晚上坐在这儿，你知道我们来教会，我要远远超越仅仅是来教会的层次，无论是星期三还是任何的聚会，我要远远超越这点，因为我们正活在一个真正危机的时代。当我们四周环顾，你不需要看得很远，你就会看到邦国的困苦，到处是暴力，人心因恐惧而消化。这不是什么消极的东西，因为我们拥有最积极的福音。这是危机的时代，是我们所活着的。神已经为每一位信徒丰盛的预备好了，他们可以在这个时代过得胜的生活。逾越节的夜晚，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个夜晚，是所有灾难的汇总，神大能工作的高潮。当时人们自己没有亲自的参与，他们看见神的大能的手在显著的彰显中显明，神毫无疑问，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。 神显明了自己，彰显了自己，使所有的人信的不信的表面信的都得明白那是神，那是神在行动带来了这些灾难。这其实和人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我们是这个信息的产物，它的到来和我们实际上也毫无关系，它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能的彰显而来，我们跟那大能没有关系，我们与所发生的事情毫无关系，但它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彰显，甚至有死人复活，有好几起死人复活的事例，还有超自然，各种超自然。因此当神这么做的时候，你会说当时他让一个国家匍匐在神的面前，我会说神在这个时期实际上使全世界进入了一个抉择的时刻，要么接受要么拒绝。你可能说很多人还没听过呢，其实当初很多人也没听过摩西的声音，但无论如何神把这个算在整个国家的身上，如今这次是针对全世界。所以自使徒时代以来，我想引用几句话，自从在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信息里，布兰迪勇说，你在历史上自使徒时代以来都找不到类似的事情，这是给外邦人信息的最后总结。F.F. 博斯沃斯他做过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声明。 F.F. 博斯沃斯，如果你有阿苏萨街这本书，阿苏萨的复兴爆发了，五旬节的复兴，很多早期的我最近刚收到了一本书，叫做五旬节的一百年。F.F. 博斯沃斯的照片，他是当时那场伟大运动的开创先父之一。伯兰弟兄问，有多少人认识弗雷德·博斯沃斯？你们相信他是个好人吗？他确实是，他对我就像我的爸爸一样。然而在那件事上，博斯沃斯弟兄，他站在我的身边，站在讲台上传讲这个恩赐，他搭建讲台，不停地谈论这个事工。这是博斯沃斯弟兄说的话，他说，我七十多岁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，没有读过，自从使徒时代以来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，没读过这样的东西。自从使徒的时代起，他是这样的人。当人们回顾阿苏萨街那场伟大的复兴和其他的一切时，他是那个运动的伟大开创先父之一。他说，自使徒时代以来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。所以他将当时发生的伯拉罕弟兄的事工归因于一种超自然的显现，甚至1906年也没出现过，他席卷了全世界。他说，自使徒时代以来，我从未见过也未读过这样的事情。在恩典这个信息里面，他说神行了大的迹象奇事，是自主耶稣时代以来世上从未有过的，在整个的人类历史上从未如此行过，遍及了全世界，世界仍然变得更加糟糕。我们必须记得，我们正活在老底家教会时代，情况会越来越糟，确实会，因为经文说它会变得越来越糟。所以即便是比以往更大的复兴的运动，自使徒时代以来从未有过。我再引用最后的一段话，因为这能让我们更加的专注。你们蒙召在这样的信息底下，蒙召在那样的彰显之下，也许你没见过，我们也没见过摩西，也没见过任何的一场灾祸，但我们相信确实事情是如经上所说的发生。 在伯兰弟兄讲的激烈的乳香这篇道中，他说我们见过了最伟大的事，最伟大的复兴是自耶稣基督时代以来最伟大的事工，已经跨越了这片土地。告诉我什么时候，在哪里，在什么地方，你在书上读过或听说过，甚至知道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事工发生过的。然后他说，那现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拒绝的人将受审。所以有人说，我没看到什么时候审判发生。坦白说，我到处都能看到审判，我到处都能看到，我看到在人们身上。每当你看到我们的年轻一代当中发生的事情，那些邪恶的卑劣的事情发生，对我来说这就是审判，它就是审判，酒吧之类。然后还有一件事，我不知道你是否想到过，也许你想过，但是你知道，当你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当你讲到或者当我在你们的耳边复述时，那些大能的事和超自然的事，你谈到帐篷聚会，你谈到复兴，你谈到他们把整个国家的礼堂都挤满了，不能是成千上万，是成数十万的人聚集。你见到了所发生的一切，然后你看看今天这个国家，你看看今天的美国，看看今天的加拿大，冷漠形式化，死的像死了两次，被连根拔起。你说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产生了大量的情绪，大量的身体反应，人们渴望医治，渴望神迹，神迹把他们带哪儿去了？哪儿都没带去。你一生每天都有神迹发生，但一旦你被神的道重生了，你的生命会有改变，这改变会持续你的一生，领你进入到永恒。它必须是道的重生，不仅仅是神迹，神迹各种的奇事，他们很美好，他们很奇妙。瘟疫对埃及有什么作用呢？没什么作用，他们依旧按自己的路走，从没有恢复过来。今天你去埃及看看，如果你以为他们恢复过来了，我可不是一个旅行社的，但所以晚上的信息迫使这一代人做出选择。那这是一个似非而是，这似非而是是这样的，我不仅是在告诉你，你心里深处也知道，这个信息跟任何别的信息都不一样，没有任何东西与之相比。我们也可以说类似的，主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，因为他是道成肉身，没有任何人，世上没有其他人跟与他相似，他像是活在另一个星球上，他属于另一个层次，他属于另一个领域。先知说他同时住在两个世界，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如果这个信息以道的形式在启示他，如果那是他的启示，那么就没有任何的信息哪怕能稍微与之相比，他必须像他自己那样完全不同，他是独自存在的，他与世人完全隔绝，而这个信息也是完全不同的，他永远不会变得理所当然。我们每天以他为食，也不想让他变得理所当然，我们不想那样，我们不想让它只是理所当然，我们不想在西安城里安逸，我们不想那样。知道伯兰弟兄多次的提到这一点，经文也提到这一点。知道当我们有了工作，有了家，我们把一切都安顿好了，这些时候这些祝福往往不会让人更加的热心，更加的火热，他们总是容易让人知道安于现状，事情都安排了，账单都付了，我有工作了，我有家了，我有车了，我们的假期计划也安排好了，我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你们这些年轻人，你们当中许多人举行了毕业典礼，一切的事情差不多都规划好了，你知道 当我们来到神的家里时，往往有这种倾向，哦，我们在神的家里，这是教会，是的，这么传道人牧师在这儿，我们大部分的事情差不多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放各就各位了，然后人就容易放松懈怠了。但我认为，如果这正如伯拉罕弟兄在记号的信息中所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，正如不顾一切信息所说的，那我们就应该，我甚至不应该这么说，但我们应该有紧迫感，我们应该时刻的感到紧迫，因为这是一个关键时期，并不是因为环境本身显示了紧迫，因为神的道说这是关键的。你可能会以一些相对的角度来看到某些事情，说啊，可能今天情况好像更好了，事情实际上更顺利了。如果你看某些事，你可能会这么说，但真正的信徒可不能这么说，也不会这么说，因为并不是，因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一些事情。我得赶快讲了，主耶稣说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的，直到约翰，从那时起神的国被传讲了，人人都要挤进去，不仅指男人，男女都包括。换句话说，每个人都要奋力的挤进去，这是一个主动的动作词。圣经里没有任何地方真正的表明我们就可以自如的放松自己，他们努力的进入其中。圣经说人人要挤进去，这个词的意思是他们使用力气，施加力量。我们作为信徒应该感到内心有一股力量推动我们前进。阿们。施加奋力的进入，施加力量，我们内心应当有股力量，这股力量应该存在我们里面。现在涂上记号，这是一个动词，这是一个动词，在这里动作的重点是做，不仅是听。我要讲到我们所生活的地方，我们要来到你的地址，我的地址。我曾站在这讲台的后面传讲福音，我看见道出去了，我看到生命被触动了，我知道神已经说话。事实上就在几次聚会之前，我知道在聚会结束时有一个人站在后面，他非常的受感，我在等着他看他的降服。我知道神在对这个个人说话，我知道的，就像我认识自己的名字一样明白。而且我知道那个人也知道他应当降服，神一直在对他做工，一次又一次的做工，但他没有行动。我只是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，因为我相信随着一周一个月的流逝，随着年岁的过去，很令人惊讶我们能在一些事情上徘徊那么久。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应该降服，我们知道我们本该放手，真令人惊讶我们能允许那些明知道是错的事情存在那么久，或者明知是错的态度存在那么久，我们仍然抓着那些态度不放，仍然抓着那些东西不愿意放手。这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惊讶。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今晚能够真正领会我所说的，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，我们没时间了，没时间等了，我们不能让事情一再拖延。我们应该做的事是我们应该非常迅速的回应。我也是在给自己讲的，我们应该非常非常迅速的回应，说神啊，你说话，那我就去做。因为圣经对行道是非常明确的，不要单单听到， 而是要成为行道的人。经文告诉我们，有个人把房子建在了沙地上，另一个人深挖坑把房子建在了磐石上。两者唯一的区别，一个是听的人，另一个人是行道的人。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强有力的真理，仅仅坐在舒适的教会里听到是不够的，即便感到疼痛你也最好说阿们，即使你疼的要说啊呜，你也要说阿们。我要说阿们，我说阿们不是因为讲到什么精彩，而是因为这是真理。我也希望也愿意相信我们可以有一群对圣灵极其敏感的会众，以致圣灵一旦触动我们个人的心，我们会立即回应，主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我愿意做，是的，我愿意去。这会改变整个会众的氛围，坦白的讲，也会彻底改变整个聚会的氛围，聚会将会不同，完全的不同。如果我们说会众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圣灵的感动下行动，是的，我们降服，是的，主啊，你已经指认了那件事儿，我就放下了它，我现在就把它放下，我在路上了，我要把它抛在我身后。你能说阿们吗？哈利路亚。在不顾一切这篇信息里面，我有一些引文，我会花一点时间来讲解他们。他说，现在我确信，或者我希望你们明白记号的意思是什么。记号是迹象，血已经被涂上了，因此血必须被涂上。一家之主的那个男人，他对他的家有责任，他必须得涂上这血。这是一个记号，表明所需要的代价，神要求的代价已经付清了。这是一个迹象，表明神接受了你。现在说到涂上记号，这是我今晚想要讲的重点。涂上记号实际上是活出一个榜样的生命，一种作为榜样而活出来的生命。如果我们听了这道，他对我们说话了，但我们不去行道，那我们就没榜样。如果我们听了道，神就某件事儿对我们说话，可能非常非常个人，涉及你自己生活中的某件事儿，你自己的领域。但如果我们不行道，那我们其实就没有涂上记号，因为记号是一个动词，记号是活出的生命，这正是它的本意。神赐下了道，他从摩西口中出来了，这是你应当做的，你取逾越节的羊羔，照某一个步骤去安排。所以当他们取了那只羊羔，宰瞎了羊羔，取了他的血时，做了所有逾越节必须要做的其他的事情，因为伯拉弟兄也称他为圣餐，所以他们行了圣餐礼。他们宰杀了羊羔，照特定的方式预备了，然后吃了它。如伯兰丁所说，你知道那些孩子们，也许那儿子会问，父亲，你手里为什么拿着杖呢？你为什么穿着鞋呢？你脚上为什么穿着凉鞋？因为这不是一顿普通的饭，你得快快的吃，你用这种方式吃，你要预备好随时出发，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。如果那时候是如此，那现在又怎么样呢？我要说，我们穿上鞋得，我们得手里握着道的杖，我们随时准备出发。 哈利路亚，这是个关键时刻，审判到处都是。我们领受了一个信息，我们收到了一个邀请，是时候出发了。那是个关键时刻，所以现在要涂上记号。伯兰弟兄是这样说的，你自己就是个创造者，一个微型创造者。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，他们是很好的人，但你几乎就是无法长时间的跟他们在一块儿。有些关于他们的事情，有些东西你就是无法忍受，这正是他说的。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，你就是喜欢跟他们在一块儿？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人？那就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氛围。有人创造了一种氛围，你喜爱待在里面，而其他人，他说他们是很好的人，非常敬虔的人，是基督徒诸如此类，但是他们在他们周围创造的氛围，或者借着无论什么原因在他们周围形成的氛围，就是一种你不喜欢待在其中的氛围，这不是你想去接近或者有关联的环境。他们并不是坏人，但他们对你没有任何属灵的造就，然后你会遇到其他人就喜欢跟他们在一块儿。当你离开他，离开时你感到被加了力量，被建立了，你感到提升，你感觉更好了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周围创造一种氛围，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一点，记住它，因为它非常的重要。他说，今天让我告诉你们，我亲爱的朋友们，在人间，在天堂的这一边， LOVE 爱最伟大的事儿就是，现在我想告诉你们，我听过好几次这样的说法，伯兰弟兄所讲到的，所用的，他使用的都是爱的原则。我被深深的深深的，我不能说是受了影响，但我被深深的说服了，因为我读到过，也听过，我只是觉得自己无法在任何方面达到他所说的那种爱的程度。你说是真的吗？是的，如果我想，如果今晚把它抛给在家，我不会真的这么做。但我觉得在座的大多数人会承认，我还没有到达那种程度，我还没有经历过那种爱。也许你甚至无法经历这个，听着。神的爱，他说神就是爱。你在书中读过，现在他在讲自己的经历，那次发生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的事儿。你们在那个书中读到过，那天晚上有个疯子冲上台要杀我，我当时跟伯兰丁在一起，他讲述了这件事的全过程。艾德文·道斯弟兄带了一个人来，他是联合五旬节组织的主管，我相信他是五旬节的组织，我相信他是布道事务的负责人之类的。他在那次聚会里，你记得吗，道斯弟兄？他说，道斯弟兄告诉他说，我的牧师认识伯兰弟兄，也参加过聚会，亲眼见过一些超自然的事情，你也许想见他一面。如此，于是我们就安排了在聚会结束之后，在我的书房见面。那人就在那次聚会里目睹了这一事件，看到那个疯子冲上了台。伯兰弟兄告诉我，当那个疯子站在他面前，口吐白沫，咬紧牙关对他说，我要把你撕成碎片。伯兰弟兄是这么说的，他那晚是冲着要杀我来的，他说我并不恨那人，我爱他。现在你试着诚实的把自己放在他的立场上，有人冲进来了，一直冲到你的面前说，我要把你撕成碎片。你知道那人满了邪灵的力量，你怎么办？ 对我来说，他击中了我心底的最深处，因为伯拉弟兄说我并不恨他。你可能说，哦，我也不会恨他的。是，但你的心里无疑会满了恐惧，你会找个出口。我可能也会做同样的事。你说你会吗，爱的弟兄？是的，我也不过是个人。你觉得我希望有人把我撕成碎片吗？我可能看着这个高大强壮的人说，我完了。除非神对我说了非常非常明确的话，说就站那儿别动，我会与你同在。他说我爱他，我为他感到难过，那就是在讲台上击倒他的东西。那人实际上倒在了伯拉弟兄的鞋上。我不能说我自己经历过伟大的爱，但我曾在一场聚会中遇到了一个被鬼附的年轻人。他是个非常结实的伙计，不算太高大，但他非常暴力，非常非常暴力。他们对我说，这个年轻人破坏聚会，他非常的暴力，人们都怕他。所以在我开始讲道之前，我只是说我想让每个人都低头，我们要祷告。我清楚地告诉他们，我们要捆绑那个魔鬼，那个魔鬼无法干扰这次聚会。而那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条红点的手帕放在他手上，他拿着这条红手帕，只要我在讲道，只要聚会在进行，他就一直在手里扭着那手绢，他什么也做不了。他就像一只被控制的小老鼠，在神的能力之下。我不能说我自己有什么伟大的爱的表现，但我知道一样东西，神把那次聚会托付在我手中了，魔鬼没有权利干扰他。我们就在那儿把他给捆住了，他在整个聚会期间完全受捆。聚会结束后，我们为这年轻人祷告了，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。但伯拉弟兄说，爱是世上最强大的力量，甚至是菲利欧的爱。菲利欧的爱会让母亲跳入火中去救出她在燃烧的火中的孩子。那么爱加倍的爱又怎么样呢？阿们。这种爱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。你除非你被呼召了，你才会明白自己有啥。他说你是个创造者，能在你周围营造氛围，这是由你自身的性情造出来的，以及你里面的灵所带来的影响。你里面的灵，你在创造一种氛围。今晚当你离开这里时，我不在乎你是在家里，还是在工作地点，还是在其他的什么地方。如果你把思想专注在这点上，并全心的相信，你说我在创造一种氛围，我在创造一种氛围。你内在的灵，我现在讲一下图上这个词儿。因为你创造的那个氛围，你实际上是在涂上某样东西。你知道，如果你变得非常的焦虑紧张，甚至我们遇到过一些人，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人，有一种特定的灵，多次与之面对过，这种灵会跳到人身上。当你开始感到非常的痛苦时，你会惊讶，他很喜欢同伴，我自己痛苦，我也只想让别人感到痛苦。你创造了那种的氛围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别人也就开始感到痛苦了。他们没有经历你所经历的，他们跟你经历的毫无关系，但你就是感觉痛苦。我就是不想自己一个人痛苦。我们实际上接触过一些人处在那种的状态中， 他们实际上知道我跟他们谈过，我说你知道这是一种灵吗？并且你知道这是邪灵吗？他们同意，是的是的。我说我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因为我已经和他打过几次仗了，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他是怎么运行的。他建立起自己的案子，事情开始出错，从早晨开始事情不是完全顺利，我们嘴里说出各种各样的话，我们感到沮丧，感到忧郁，感到阴郁，其他各种的负面情绪，这些词儿都不在圣经里。但我说到某个时间点，你开始感觉到一团黑暗的阴云，一种沉重的黑暗在你周围移动。你知道我处理过好几个这样的案例，非常严重。我问了，我说这真的吗？说完全是这么发生的，我甚至能感觉到。我说你知道吗？那是那个魔鬼的灵，你感觉到他的影响正朝你逼近，但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应对他。你需要当时就对他说，在他抓住你的思想之前，在他带给你负面情绪把你拉下去带入抑郁之前，你必须在那儿阻止他，说等一下，我知道你是谁，我知道你的诡计，你跟我毫无关系，我是被宝血买赎的神的儿子或女儿，你在我这里没有位置，我抵挡你，主动的抵挡他，他就必须逃跑了，照着神的话，他会逃的。但如果你只是闷闷不乐的拖着，他会掌管你的一天，他会让你痛苦。当你痛苦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到处走来走去，说我只想让别人跟我分享这种痛苦，我不想独自痛苦，我想让别人的生活变得非常痛苦，至少这样我们两个人都会痛苦。这在家庭中会带来很坏的影响，非常糟。那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继续留在那儿，我不在乎这种东西。如果你去应用什么东西，现在我们谈论的是这个应用。你们中的一些人是工人，做建筑或其他的工作，如果你要去应用某样东西，不仅仅是一个行动词，实际上是一个实际的行为，是你做的事情，你要应用某样东西，可能一次应用还不足够，可能也是这样子的，如果这种应用在这里有效，它也会自动在那里有效。看呐，我要把这件事讲到你们，我们每个人实际生活的地方。我们有道，我常常听到，但我觉得人们并不真正的明白。我涂上记号了，那你做了什么？他们并不知道，只是个短句。我涂上记号了，我把记号涂在我儿子身上，涂在我女儿身上。我涂上记号，我涂上记号。实际上，涂上记号是一种行为，是一种行动。我涂上了记号，伯纳弟兄说，我要给你详细的讲解。你实际上是在将生命和影响应用在那个人身上。你去应用它，你把它应用在他们身上，你会发现一次的应用不适合所有人，一次的应用不能通用。你有某个人，可能你只有一个孩子，我们谈到孩子，父母为孩子涂上记号，你有一个孩子，他们有一种性情，你知道他们有某种性格的特点，而你用来影响他们的那个方式，可能会和你在另一个人身上所展现的方式完全不同。或者丈夫对妻子，妻子对丈夫，你知道，我估计我们每个人都有某种的非常敏感的点。我听过这种说法，你们也听过，有人说他们知道能按哪个按钮就会产生出一个反应。波兰弟兄谈到人他们的不同之处，你会发现有人非常喧闹，非常外向，爱表现，声音很大，而另一个人则非常的安静。那么要把记号涂在某个人身上的时候，比如说家庭成员，或者我们可以这里的家庭为例， 你会发现有的人性格安静，内向，他们，我不说他们文雅吧，他们就是不一样，他们有安静羞怯的性格。但如果你想影响他们，你想要以正确的方式影响他们，不能像你对待另一个人那样，另一个人则可能是你知道他们自由外向，性格开朗活泼，还有其他更多，你会接触到性格各异的人，你要用不同的方式与他们相处。我是牧师，我知道我进入一些家庭时，有些家庭相对安静，我不会进去就试图享受一个大声喧闹的时光，你只是得顺其自然的融入，去适应那个家庭的氛围以及那个人的氛围。我跟人们相处过，他们愿意分担重担，我感知到这一点，我感知到他们愿意分担重担，那么我就会分担教会的重担，分担家庭的重担，还有主的事工的重担，告诉他们。但对下一个人来说，这可能会产生积极的负面影，极大的负面影响，那会把他们压碎的，让他们感到沉重，让我感受到这个人根本不适合承担那样的负担。弗兰弟兄说，他走到家里的时候，我今天又读了一遍，他走进家里时，那孩子们正在打闹尖叫。你说他家还有这种事儿吗？当然，因为他有孩子，孩子在打闹，也许喊叫或者哭。他说甚至连他的妻子站在那个洗碗的池旁，他也在哭，整段时间就是那样混乱的状态。哦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确定我自己会怎么处理那种情况，可能会是一个紧张的时刻，你知道。但对他来说，他去了那里，他只是决定自己是个创造者，他要创造一个氛围，他就出去了，开始帮他洗起了碗，和他一起工作，创造了完全不同的氛围。他说只用了几分钟，一切就安静平和祥和了。我会说这是怎么发生的呢？你们听说过自怜派对吗？你们都听说过自怜派对。当我们经历困难时期时，我们就希望得到一些同情，于是你知道人们就有了自怜派对，一个人开始了他，另一个人喂养了他，接着这个人又火上浇油，他们就这样享受其中了。这一切结束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得到提升，情况反而更糟了，他们成功的破坏了彼此的得胜，但他们感觉好了，因为他们发泄出来了。你看，没用，完全不起作用。我见过太多次，太多太多次了。那么在这种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哦，我只是意识到，那样做是不会成功的，那样做不会让我们有任何的进展。所以，现在是伯兰弟兄关于图上，他谈到，我想是在一篇讲到，我想可能是必成的事那篇道，或者预言将现在的事显明。二者其一，他谈到神造人各有不同，有人喜欢山地，有人讨厌山地，有人喜欢草原，有人喜欢沙漠，他造我们各不相同，我们完全不一样。你不能带一个喜爱沙漠的人告诉他，你必须得喜欢山地，他们并不喜欢山地，他们是这样被造的。有的人是安静的，有的人天生健谈，有的人这样，有的人那样，但神造了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需要成为你们那些有孩子的人。听着，家里有孩子的朋友，这听起来可能是就像炖牛肉土豆一样平常，但实际上非常有必要，因为我处理过各种的情况，甚至年轻人父母需要非常的有分辨力，他们怎么处理他们的年轻人，对待他们的孩子 非常需要分辨力，因为你对待一个孩子的方式，我说的处理方式，你对一个孩子涂上记号的方式，可能和你对另一个孩子涂上的方式完全相反，完全的相反，因为这个孩子能承受，另外一个就承受不了，你必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待。有些年轻人他们会很难，一个小孩子你去给他们涂上记号，你可以那样做，但你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一名高年级的青少年。同样，丈夫对待妻子也不能像对待孩子那样，你并不是孩子，你不能那样对待。妻子不能像对待一个小男孩一样对待丈夫，你不能把他当成家的小孩子，你做这个做那个，把垃圾拿出去，这些事情你本来就该就做，不需要别人老提醒你，你有能力。如果你被那样对待了，很快你就开始表现的是那样。亲爱的，你接下来让我干嘛？你会惊讶这种行为会造出什么样的氛围，它实际上会造出一种氛围。但如果每个人对对方有真正的尊重，相互承认对方的存在，认可对方的地位，你知道你实际上在做什么吗？你在创造一种氛围，你在把某样东西应用到家里，你实际上是把某样东西涂在他们的生命上。布兰弟兄在记号时说，现在讲的就是记号，他是这样开头的，先为你的安全而相信，然后再涂上。接下来是你想要，是你要相信并争取为你自己的安全相信，你为自己的安全相信，然后为全家涂上记号。那在这儿停一下，你以前用过这个词儿，你说它什么意思？我今晚在聚会中告诉你我是怎么相信的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已经涂上了记号，那你做了什么？你得回答这个问题。如果你曾经用过那个短语涂上记号，那你做了什么？你当你涂记号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他是怎么说的。实际上你会发现涂上这个词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出现过。我相信作为信徒，我相信我们有责任去造一个氛围。你可能说，可是我并不承担任何的责任，我不需要为我身边的年轻人负责。但是有一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反复的回响，那就是该隐说的话。他说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是的，我们是，我们是看守我们兄弟的弟兄的。我们在这里是为了看守坚固彼此建立，当他们从我们身边离开的时候，可以说我得了鼓励，我得了坚固，我从这次聚会，从这个氛围中得到了极大的帮助。我鼓励你们为彼此创造这样的氛围。要积极主动，先发制人，彼此说鼓励的话。所以他说去涂上记号，他说你先为你的安全相信，然后去为全家涂上记号。你说我怎么能做得到呢？他自己也问了这个问题，我该怎么做呢？他说第一步要认领他，他对你有效，然后你和神的道合一了。他对你们两者都有效，你和道合一了，然后你就把它涂在你的孩子身上，涂在你的家人身上，像喇合那么做。他给他的父亲涂上了记号，他给他的母亲涂上了记号，他给他的兄弟姐妹涂上了记号，让他们都得了救。然后他说你要涂上，他给他的母亲涂上了，他给他的父亲涂上了。听着，他本来就有这个记号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记号，他不知道记号是什么。他们告诉他应该把它放在哪里，他们告诉他如何涂上，两个探子告诉他怎么涂上记号。 这是两个探子，他们甚至不是先知，他们只是两个探子，他们是两名士兵，他们告诉拉合要怎么使用那条红绳子，要把它挂在窗户的外头。他照做了，他的生命就得了保全。这是神的话，这是神话还是确实发生了？真的发生了吗？所以他们说话告诉他，他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的信息书，他们只是告诉他，这是你该做的，你本来就有，你把它挂在窗户上，你住的地方就会被保全。城墙要倒塌，他的房子就在城墙上，听起来像童话故事，但照着神的道，他确实就那么发生了。如果那真的发生了，我们难道不能信任先知，能积极地说，这是你要做的吗？我不在乎，可能今晚只是这么一种软弱的方式，我可以讲很多的，我不想讲的，不想讲的太沉重，但神的道呼召我们是去涂上记号，换句话说是涂上这种的生命。我们彼此是有责任的，我们是的，做父亲的，你对你的家负有责任，要活出那种的生命，让孩子和你周围的人都能仰慕。我希望他们能说，我想要活出那样的生命，我想成为那种的人。这目标太高了吗？无法达到吗？不，我一点也不觉得它太高，无法达到。我会说，这完全在我们的范围之内，神不会把它给我们，除非他知道我们有，我们自己在我们地方就有，你有的正如喇合有的一样，他有那条朱红色的绳子，你也有，你有记号，先知说你有这记号，我相信你有这个记号，我有这个记号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活在这么一个时代，这是一个毁灭要临到的时代，生命正在被分散开。你为什么会在你现在所在的地方？神为什么给你你所拥有的？是什么做成的这些？我们也许会说，这只是恩典，奇异的恩典，但不止于此，这是因为道被传讲了，我们听见了它，我们相信了它，我们就照着它行动了。当我们照着它行动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应用某样东西，不仅是在我们自己身上。他说，这是为你自己的安全，这是为我们自己的安全做的，然后一旦你有了它，你就把它应用到其他人身上。这正是他所说的，你从记号那篇信息里得不出别的东西，你应该自己应用它。他没有说这有多么不可能，没有希望了，即便完全没有希望，你还是要涂上的，你还是要相信它。当你相信的时候，你就承认它。你要承认多久？正如他说的，说到你自己都信了为止，不停地说它，不停地涂上它。不是我们要在这里讨论，这个看起来不错，这个看起来很有应许，这个看起来不可能的，这跟他毫无关系。喇合只是要求了，我要你们给我一个真实真正的记号，一个真实的应许，你们要救我。哈利路亚。他们说，只要他们在你家里，我们就会救你家里所有的人。你守住你的誓言，不要泄露我们在这里的使命。你守住这个秘密，那么在这个屋子里的人就都会安全，他们不会在神的审判中被毁灭。我要把我的信心放在被印证出来的道上。它看起来不可能，是的，其中很多看起来不可能，我不知道他要如何成就，但他说，你要活出这个生命，我正在尽我所知道的一切在他们面前活出这个生命，哪怕我必须走上去坟墓的道路，我至少要有这样的见证。他活出了他所信的，他坚定不移，显出基督的品格。我想要这样，求他赦免我。每次我们没做到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人，我们会经历那些时候，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在尽我们所知的一切去做。他说认领他，他在你身上起作用了，不是吗？他在你身上起作用了，你在周三的晚上来这里了，他对你起作用了吗？他说，如果他在你身上起作用，那么你也可以让他在别人身上起作用，从你自己的生命里面。 你知道我喜欢这当中的什么吗？有些人说我不能，我不大会做见证。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做见证。有些人说我不善言辞，你不需要善言辞，你只需要善于顺服这个道。你在你里面有它，你把它活出来，你让你这种类型起作用，它就会像灯塔一样照耀出去。有些人甚至不能在你声音所能达到的范围内，他们听不见你，他们住在另一个城市，另一个国家，他们仍然会受你生命的影响。你会很惊讶这会传到哪里去。你说我怎么能做到？你要认领它，然后把它涂在你孩子身上，用在你家人身上，把他们都带进来。你说你去涂上它，瞧，说主啊，我要去找回我的儿子。他就是这么说的，说不是说听，他说要说出来，我要去找回我的儿子，我要去找回我的女儿，我宣告他是我的撒旦，你把他放开，我要去找回他。我涂上这个记号，那不是什么你想象出来的东西。我要去涂这记号，我要涂这记号，不是你只是跪下来哼哼唧唧的就能完成的，那是你活出的生命。我要在他们面前活出这种生命，他们会有这个见证。我要在他们面前活出这生命，哈利路亚。你在涂上应用你的生命，将这记号涂在他们身上，这是一种应用。这人可能需要某种的应用，那人需要另一种方式。年轻人、青少年，他们需要一种方式；另一对夫妇、单身的姐妹或弟兄，他们需要不同的方式；那些正在经历难处的人，他们需要特定的方式；那些一切顺利的人，你知道，生活像玫瑰、蜜糖和奶油一样，他们需要另一种方式。所以必须几乎对所有人都能有所作为，但他已经在你里面了。哈利路亚。有一次耶稣会呼喊出来，下次他会沉默下来，有的时候他只是拆出道医治他们。你知道他在山上讲了八福，他在不同的时间表现的都不一样。那他在做什么？他在应用，不仅是应用，是在为信徒创造氛围，不仅为那些跟随他的人，也为那些拒绝他的人带来审判。哈利路亚。他说我要涂上记号，哦，圣灵住在我里面，抓住我的女儿在那里，我现在要带着你的恩膏去找她了。你会做的，不是你愿意做吗？是的，你会做的。阿门。我要说阿门。你瞧，人们在使徒行传16:31活出了这样的生命。他在引用保罗被百夫长说要相信，我是这个时代的使者，要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。为你的全家相信，把他们都带到他下面。现在你看见天上的神在审判之前行了一个奇迹，你相信吗？是的。那我能做什么？他说你起来受洗，他就照做了，他做了。这人顺从了神的话，保罗领他受了洗。他说现在要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。说弟兄，相信什么？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你的全家。他说为你的全家信主耶稣基督，他用不同的说法表达，把记号涂在你的家。然后你要做什么？当你把它涂在你的家里时，你接下来做什么？把所有的垃圾都清出去，把所有的短裙子、短裤子、排类、香烟了、电视机了、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清出去。你要涂上这个记号。哈利路亚。那是你接下来要做的，清理房子。哈利路亚。就像雅各做的，他说洁净你一切的衣物和物品，把你的神像扔掉。约书亚做了同样的事情，然后他说他在做准备，这是积极的行为。他们在涂上这记号，他们在做准备。在他们出发之前，在约书亚出发之前，他指示了他们该做的事情，清理屋子。他说他们在做准备，换句话说， 他们在涂上这记号，同样的语言。他说阿们，就是这样，预备好。我读这段话的原因是，我希望你们注意他用了多少次涂上记号，涂上记号，把它和做好准备相结合起来，做这些其他的事情。他说准备好，涂上它，相信它清理干净，让你的孩子，让你的家人，让你的亲人在你身上看到它。没错，他说它会起效的，他没说什么时候，但它会起效的，让他们在你身上先看见。哈利路亚，让他们通过看你做准备看见他。我在做准备，清理房屋，我在改变我的生命。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去做某件事儿，然后你开始朝那个方向前进，你开始做这事儿，你开始感觉到不是很舒服了，你真的感觉不大舒服。我去这里，然后你知道参加这个活动，我感觉不是很舒服。在我情况经常发生这种事情，我去一个饭馆，我去一间餐厅，撒旦很狡猾。一开始去餐厅，女服务生穿得很好，他们来为你服务，啊，食物非常美味，你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在不长的时间之内，你看到那些女服务生们，他们就几乎像没穿衣服一样了，这可真是可耻。然后我就感觉不舒服了，我说我可不会想把传道人带到这儿来，我当然也不想把主耶稣带到这里来，我肯定也不想带伯兰弟兄到这里来，我会感到极为尴尬。我就做了一个决定，够了，放弃这个地方。你知道这有效吗？我不知道。Don 弟兄你在这儿，我相信你是我们中一个，我们过去常去 Clover Inn 那个小客栈，那时候小镇还只是个小马镇，没有红绿灯，这个地方现在发展的太快了。当初它确实是那样的小镇，在克洛夫客栈有位年长的乌克兰女士，她是乌克兰人，她很会做饭，她做的肉桂卷特别的好吃，又大又美味的肉桂卷，我不推荐，因为现在没了，不要急着跑过那儿。布雷纳一家，我和我妻子，我们偶尔会去那儿，偶尔去一次，在周六早上去吃早餐，那真是太棒了，他们提供的那种早餐。然后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把它给买下了，他买下了这家店。首先我注意到招牌变了，啤酒还有饮料可以在桌子上，他们以前从不这么干。然后把一大部分的地方改造成了鸡尾酒的一个房间了，又在另一个房间，但那些鸡尾酒女郎来回的穿行，走过餐厅的时候穿的那种轻薄的暴露的衣服，我就感觉不舒服了。你知道这种情况两三次之后，当时我们好几位弟兄在那儿，我们说我们要从这地方走出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把脚上的土抖掉。神对这个地方发怒了，三周以后它被烧成了一片废墟。你可能会说那只是个意外，那是个很好的意外，你把它归因于什么？我归因于因为我们走出了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把那地方就翻转了，我们再也不会去那儿了。这样有什么不好吗？没有，一点也没有。我认为就我们这些弟兄而言，我们彼此坚固了，说我们不支持这种东西，我们要离开这里。那几天在车里也是，说你打算带这位弟兄去哪儿？我说我们已经放弃那个地方了，也放弃了那个地方，我们要去另一个地方。我妻子说我真高兴，我不愿去那儿，在那种环境下给一位弟兄辅导，一点也不想，我们要去另一个地方。你可能会觉得那是一件小事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觉得相比之下，拿着一盆雪把它涂在门框上及门的上方，我也觉得那是小事，那也算是一件相当小的事儿，没有什么人做不了，但它却是至关重要，它的需要被做，那些孩子们需要看到他们的爸爸 听先知说的话，不在意是否以前从未发生过，以前从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，这非常非常的奇怪，但是必须要做的，因为他这么说了。如果他这么说了，做这事儿有什么不对呢？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，以前没做过，但如果他说了，那就做呗。我宁愿做一些事情，虽然不完全明白，但我知道它是出自一个被证实了的神所差遣的口中。我宁愿去做那事儿，也不愿坐在那儿自己琢磨，用我自己的方式。我能再讲大约五分钟吗？我要结束了，我要结束了。因为我们要回到刚才谈到的，我之所以要谈到创造一种氛围，是因为在这段很长的引文里，在记号中，他直接说到重点。他说，然后在祷告中涂上这个记号。他不仅仅是说我是这家的头，你做这个，你做那个，你去做别的什么事情，不是那样运作的。我们在祷告中先涂上记号，我们涂上记号，他说要带着信以顾念为前提，把它涂上，用这样的爱去涂上，如此的爱。哦，我要讲一下这件事儿。曾经有一次非常奇妙的神的作为，当时克里斯伯格弟兄，他是个真正的朋友，是伯拉罕弟兄真正的朋友。克里斯弟兄祷告，在北极祷告了五年了，因为他驯养驯鹿，他必须跟着驯鹿走来走去。那个人是个如此祷告的人，这些事儿是从另一个人那里听来的。 Chris 弟兄没有告诉过我这些事儿，这是另一个人告诉我的。他把这些事儿告诉我。 Chris 弟兄在他的帐篷里，帐篷等一切都被雪给堆上了。伯拉罕弟兄，我的妹夫还有我的妹妹都跟他很熟，实际上我想应该是我妹妹在他出发前给了他最后的一个午餐，在他出门之前，然后他就因心脏病去世了。他们认识他有大半辈子了。你知道克里斯伯格认识他很久了，他为爱斯基摩人的复兴祷告，为他们的得救祷告，五年间没有见到一个人，任何人将生命献给基督。有一天晚上他在帐篷里面祷告，在他的帐篷里，你知道有个小炉子在那儿，烟管穿过帆布，本该有个金属套环围着那个烟管，但那个金属套环给脱落了，没在那帆布上了。有一点火星子在那个小炉子里面，他在祷告，他祷告的如此专注，我听过他祷告，我见过他祷告，我妻子见过他祷告，我见过那个小个子男人进入到祷告中，完全沉浸在祷告里，完全迷失在神的里面，以至于他的帐篷都着了火，他周围都烧没了，他都没有意识到帐篷已经被烧没了。你能相信吗？他的帐篷当然是帆布材质的，你知道，就那样烧没了，就那样就烧没了，帐篷烧毁了。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他看见了很多的星星，他以为他就越过去了，他以为自己到另一边去了。但我认为50度的低温大概让他明白他还没有摄氏华氏50度，但他从未见过有人得救。而我有一个人来到我们的教会，当时我们在道森西，他说 Chris Berger 在哪里，他说我们要见他，我们经历了如此大的神的运行，人们开始来了，他们把教会挤满了，他们来到祭坛前，他们哭泣，他们将自己的生命降服给基督，他们完全变成了新的人。当他们从跪着的膝盖上站起来时，他说克里斯伯格在哪里，他是那个告诉我们这事的人，他把这事告诉我们。那些站起来的人中有一个人犯了奸淫和别的人的妻子，当他从祷告中出来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必须把这事儿给纠正过来。他站了起来，他走到了那个小棚屋，那是另一个男人住的地方，他也成为了个基督徒。他站在他的门前台阶上，敲他的门，告诉他我犯了奸淫了和你的妻子。那屋里的人用他的双臂搂住他的肩膀，拥抱他说， 你被赦免了，我原谅你。朋友们，这就是先知所说的那种爱，那就是那种爱，那是他所谈论的那种爱。你会遇到一些事情在你情感上让你受折磨，你以为他会毁掉你整个的生命，而这爱比那伤痛更为强大，爱比那伤害比罪更为强大，比一切都强大。他说他是世上最强大的力量，他不允许那些事情的存在，他成了一个标准，按照这个标准，这就是他所说的。能为此说阿们吗？而那两个土著就在那儿，他们彼此拥抱，哈利路亚，一个原谅了另一个人，这是爱。他在结束的时候说，要涂抹上它，创造你周围的氛围，他们会直接跳进去的。如果你有这种记号，你能创造出一种环绕你的有能力的灵，当你走过时，人们就能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他们想让你对他们说点什么，他们相信你的话，他们会抓住你所说的一切，涂上这个记号，带着他行走，认领你的家庭。你必须现在就做，现在是晚上了，如今你已经听了很久了，现在是晚上了，是涂上记号的时候，现在是行动的时候，愤怒有一天会降临，到那时可能已经太晚了，所以涂上这个记号，带着信心。我感谢主赐下了这样的教导，有时听到一些超出你理解范围的东西也是好的，对我来说太深奥了，那太超出我理解了，但你想要做的是能够说一个被证实的声音说了这话，我知道这是完全可能的，他在我的能力范围内，因为我是他的信徒。阿们。我想请你们站起来，我要唱第904首，让死亡天使经过。我们先来唱副歌，好吧？让我们低头。父啊，你是这道的作者，你是证明了他的人，你是确认了他的人，我们为此而感恩。我今晚非常的感恩，因为你给我们的带领，你为我们指引的方向，而且你甚至会说出一些话，在我们内心深处，我们觉得我能做到那一点吗？我真的能够达到那个程度吗？但有一样东西，有个灵在我们里面做见证，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产业，这是我们的份。主啊，我愿意亲身经历你所显明的，你所表达的那个爱的程度，你所说的，你所讲的是真的。不要让会众坐在那里说我就满足于我已经有的，让我们继续往前走。主啊，让我们进入那至圣所，让我们进入这荣耀的同在，在那里我们可以有如此的交通和团契，这是为我们预备的。主啊，这是我们的份哦，神呢、啊，我为今晚的聚会祷告，以及在这里聚集的人们，无论他们有什么，无论他们心里怀着的是什么，哦神呢、啊，奉耶稣的名我宣布，都将得到纠正。我祈求一切都会变得正确，对付每一颗心，让每个年轻的，让每个男人女人年轻人都说，我对自己一直被允许做的事情感到不安了，我对自己前行的方向不安了，我对自己所允许的事儿不安了，我对自己前进的道路不安了。主啊，改变我的方向，谁能这么说呢？主啊，应允他们，应允他们的勇气，不要让他们满足于次等的，给他们勇气。哦神啊，我自己也是父啊，我祷告我能够顺服，让每一个在每一个道路的转弯之处，每当我们感受到影响，那就是来自神的领域的影响，我们非常愿意。 并随时准备迅速的回应，做积极的回应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相信会有那么一个时候，肯定会有那么一个时候，我们将在另一个地方相见。所有这些道和所有的这些事情对我们有那么深的意义。当我们到达那一边时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晚聚集在这里。阿们。以祷告结束这次聚会。可称颂的主耶稣，你确实通过圣灵在我们身上涂上了记号，我们看见了一种活出来的生命。我手中拿着的是世人称之为圣经的，对我们信的人来说，它远不只是一本书，它是一切真理的源头，是神话语的活水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这是生命的启示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。我们看见你在旧约的经文中被完全的反映出来了。然后主啊，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，非常短暂的时间，如此短暂的生命，但是是何等的影响，对整个的世界所产生的。就那么短的一生，却如此的有能力。今晚主啊，为你所活的生命，我将荣耀完全归给你。你在我们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，你给我们涂上了这记号。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能感受到这记号在我们生命中的涂抹，如此的改变了我们，更新了我们。你在我们里面创造了一个，你创造了一个氛围。尽管人们说你生活在两千年前，那不是两千年前，就在今晚，就在我们当中。我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氛围，你的灵为我们创造了这样的氛围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我们想要像你。难怪那么多作曲家和诗人写下了这么多的诗句，有想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渴望，人们努力的尝试在自己达到那样的境界，但我们自己无法做到。你赐下了记号，赐给我们甜美的圣灵。今晚我们给我们有一种平安的感觉，喜乐、幸福，能够把所说的道传递出去。这些接受了道的人，我将他们交托给你，他们是你可爱的心腹，你买熟了他们，必看顾他们，保守他们。我祈求父啊，直到下次指定的我们再次聚在这里的时节，在主的日子，你持守他们，借着你的真理保守他们。你的道就是真理，这是你的祷告，主耶稣，他必会应验。祝福你的百姓，我祈求用你的恩典解散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说阿们。愿他如此，愿神祝福你们，彼此问安。之后有练习是吗？好的，神祝福你们，奉耶稣的名，你们可以解散了，阿们。